尽管家里还有，我还是买了一堆铅笔、橡皮擦，还有文具盒。小站旁的五味屋，火车站停靠的东海岸小村镇，站前第一二间房子往往是面摊、早餐店和干妈店，热闹一点的应该还有蔬果铺、药局、旅社和五金行之类的精华店面。十多年前到丰田旅行，从车站出来，眼前一条大街瘦长到老远，却见左右几间老房大门深锁，死寂的不见半个人影。尤其是左边一栋黑色老房垂垂低伏，暗黑的敞开大门，犹若一只怪兽正在吞噬所有生活的热闹记忆。最近常坐慢车前往，没别的事，反而是为了拜访这间充满日式风味的旧屋。老房子是铁路局的财产，幽暗的室内空间后来竟成为停车库，越发让我的想象更接近事实。又后来人去楼空了，上一大锁，更加深了荒废之感。从外观之，它的长相也真奇特，偌大的漆黑屋顶好像一台农家风谷上头倒入稻米的羊斗翻转过来。后来又有一机缘走进屋里，开灯后仰头一望，不禁哑然，只见天花板全是甘蔗草杆铺成，用黄藤和竹子绑边完好，屋内的支柱梁架大抵是块木，整栋建筑的新建不仅充满旧时手工铺盖的技艺和智慧，建材更来自附近的产业，不假他地。光是这等外在建筑风貌和室内修缮的结构，在任何小村坐落着，透过社区协会或者乡里长的支持，相信都足以当作重要的文史古迹保存下来，甚而成为观光的景点。但这儿最让我想再三走访的原因，并不只是老房子的存在，而是晚近的巧思利用。如今它有一个好听而意义深远的名字——五味屋，据说是当地青少年集体讨论后定案的名字。何谓五味？或有人以为是人生酸甜苦辣咸的五味杂陈，又或说五种好玩的经营方法，也可能是五个要执行的社区教育理念。如此说法不一，好像都对，这也微妙地反映了五味屋成立的多功能目标。五味屋成立后，我再走进去早已焕然一新，眼前是间有趣的二手货物商品店，偌大的空间摆放了诸多不同地方捐赠来的二手货物，日常文具、书籍和玩具用品为多，有时竟也出现价值非凡的宝贝。比如有一回，我和摄影家钟永和到来，不约而同地看上了一架古董的哈苏相机，他以精致的牛皮外套极然隐身于众多玩具模型间。从2009年8月迄今一年多了，五味屋不只是塞满琳琅杂货的二手铺子，也是充满人情味的地方。但店家老板可不是生意人，正是那些取名的社区孩子们。五味屋的经营由他们做主，决定社区参与的方式。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话说源头，五味屋的前身荒废一阵后，系由丰田在地的牛犁社区发展协会极力争取，跟铁路局获得无偿的使用权，日后再委托娴熟少年教育的东华大学老师顾于军规划。 当初他们只是想为长期从事社区工作的孩子们建立一个地方参与的工作据点，因而尝试以二手商店作为起头。未料到创店初期，顾老师不辞辛劳，到处搜集资源，再以自己的专长带领大学生共同参与，将此经营得有声有色。其实二手商品只是媒介，更富启发意义的当是借由此绿色概念的平台，创造社区参与还有资源再利用的生活价值。仔细观察里面的陈设，大抵也充满环保概念，几乎所有的展示架都是用废弃纸箱改装。大人和孩子们热心参与修缮装饰后，这儿不仅成为商品陈列贩售的地方，同时是社区孩童阅读、休闲以及课后辅导的环境。除了二手物的贩售，他们更强调空间的利用。原先窄小的学习环境，后来扩大到半个店面，即使缩减了摆放商品的位置，还是以孩子的受教为优先。无畏屋是间边卖边学的小店，只有例假日才开放。或许有些旅人觉得越来越像安亲班，但一位参与创办的少年志工杨富明却有在地人常年生活的不同见识。我们常通信，有一回他便聊到说，现在的五味屋状态我很能接受，假日由东华的学生克服我们这里的小学生，然后带着他们长大，并从中学习到事情，这是一个很棒的我很喜欢的点子。随性的对话过程，他可能没有精准表达，但我知道那意思。他的学校成绩平平，后来在繁星计划征试时以榜首之姿进入东华。我猜想常年在自己家乡从事志工服务，而五味屋的学习和养成可能是其受到评审委员青睐之因。许多小乡镇都有类似的空屋，丰田五味屋的经营或许不尽然完美，却具有相当的启发。每个社区皆可依地方特色，协助家乡的孩童创造自己的五味屋。2010